我们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我们讲到菩提心的第二颗无二方便。我们上一堂课讲到念佛人啊，我们要达到临终的正念啊，除了净土的善根以外啊，对阿弥陀佛的忆佛念佛的皈依心以外啊，我们还是要记住大乘的善根。为什么要记住大乘的善根呢？因为我们要处理无始劫的生命所留下的问题。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如果人生从今生开始，那这个解了生脱死啊就很简单的，因为你今生也就是活几十年嘛，留下的问题不多吧。但是了，为什么临终正念这么难呢？因为你不是今生才有生命的，我们经历过是无数次的生命，每一次的生命或多或少都留下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等于是简单说是临终的那一念，但是它夹杂的无始劫所留下的很多问题。你想想看，我们经历过那么多次的生命，要在今生短暂的处理，你可以不用点功吗？当然有些人他是不处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你不处理他还是存在，就是墙角有个垃圾，你不去扫它，它就存在，因为你创造一个缘起的因缘，你没有创造一个还灭的因缘，它不可能自动消失掉。那么大乘的善根，第一个出离心，出离心中爱取的妄想。其实不是所有的妄想都会障碍你往生，不是的，有些妄想你根本不用管它的，因为在那个经讲，这种表层妄想它不障碍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你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的人事的碰撞，创造多少妄想，大部分的妄想都不障碍你的，大部分的、啊。但是有些妄想会产生障碍的，你要先处理这一块。比方说，你很喜欢喝咖啡，不障碍往生；但是你一定要喝咖啡，障碍往生，障碍往生，因为你对这个咖啡的影像产生了坚固的爱取。这个已经牵涉到生死业力的，因为你一定要这样做，表示你这个妄想是有根的，你这个妄想已经在心中留下根了。我们要让善法留下根，但是你不能让恶法留下根。有些妄想它来就来，走就走，它没有在你的心中留下根了，这个妄想你可以不管它了。但是有些妄想它来的时候来势汹汹，他气的时候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已经在你的心中烙下一个坚固的根了。当然有些人的处理方式很简单，我打妄想我就转念念佛，有些人是试图用佛号来压这个妄想。诸位你别忘了，你念佛的时间两个小时，对不对？两个小时在佛堂两个小时啊，对，你这个妄想打多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说无始劫打到现在，你用两个小时的佛号去跟你无始劫的妄想，如果你用四相来对峙的话，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如果你不用道理来化解问题的话，所以你平常也就看不出来啊，因为你平常因为有些妄想临终才会出现的，比方说坚固妄想，所以你平常的时候一帆风顺了，反正你就打妄想坚固妄想，哎，就赶紧把心挪开来拿到佛号去，但是你没有处理问题啊，你只是不想去面对它了，不表示你把这个问题给化解掉了。好了，到临终你就知道怕了，他不会放过你的，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们必须，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妄想断掉， 但是你必须把它那个根脱落，你不能让它留下根，你必须把这个妄想的势力降到最低，你必须用道理把它的根给铲除掉。它可以打妄想，但是它对你已经不能产生牵动的力量，这个妄想已经不能影响你的思考模式了。它来的时候来，它走的时候走，它虽然存在，但是对你的心已经不产生牵动力了，它已经这个妄想在你的控制调伏的状态，待业往生，你可以待业往生了。如果这个妄想来的时候，它要你做什么，你一定要去做，你根本做不了主，那你是被业带走，因为它已经在主导你了。所以不是所有的妄想都障碍往生的，不是，但是有些妄想的确是障碍往生的，因为它如此的坚固，已经形成爱取，带有贪爱的妄想不障碍往生，但是带有贪爱跟执着，这个取就是执着，就一定障碍往生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死亡到来之前，你必须要很理性的面对你自己，你的心中到底还有多少带有坚固执着的妄想，每一个都是生死的业力，每一个都是，你最好在临终之前把它处理掉，这个就是出离心。出离心不是要你改变环境，不是这个意思，是出离你心中的爱取的妄想，你把它放掉就好了。它本来就没有体性的，它对你产生影响力是因为你执着它了，你把它看得太重要了，你只要把这个妄想放掉，它对你就没有牵动力量。所以我们通过无常观、苦地观了，慢慢慢慢把对今生的爱取、对来生的爱取给放了，这个时候你的后面的生死业力就淡薄了，临终就没有东西会让你起颠倒了，因为让你起颠倒的妄想都被你破坏了，你只剩下表层妄想，这些妄想都乱不了了。我再讲一次，你要处理是心中带有根的妄想，它在你心中已经烙下根的这个妄想，你要小心。好，那么出离心是我们要建立的第一种善根，第二个是菩提心。我们必须对来生有愿景的，也必须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景，这个时候你所念的佛号才能够广大圆满。好，那么这个就是前面说过，就是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大地，有大地的滋润，所有的树所有的花它才能够不断的增长广大，你不能一辈子只是做一种花瓶，没有根的花瓶。如果你不发菩提愿，那么你今生在佛教里面努力的 做义工，努力的拜忏，努力的持戒，你永远在做一种花瓶的工作，因为你心中没有大地啊，它长不出广大的树，长不出广大的菩提树出来，你今生只是插了很多花瓶，很可惜啊，你这么努力但是你的收获太少了，因为你心中没有强大的愿意来摄施这些善业。所以我们一定要向佛陀学习，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十方诸佛在因地的时候都发起广大的愿力，所以他才能够快速的进去治疗，我们应该向诸佛学习，这个是发菩提心的理由，因为你如果不发菩提心，你所有的善法通通不能够广大成就。好，我们看方法，看第二个方便，请合掌，你把它念一遍。
物二方便，常被四不留所冲，男子夜神紧密系，投入我执铁网孔，无名大岸所蒙蔽，无边有海深又深，常被山苦所迫害， 已成如此诸母等，情状施以发大心。
好，那么我们前面的出离心呢、啊，我们的思考的所缘境是考虑到自身，考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已，这个是合理的。人都是先处理自己的问题，再去关心别人，这个可以理解啊。所以当我们出离心以后，我们把我们无始的生死的这个业神啊慢慢解开了，那接下来做什么呢？你就可以去关心一下其他的众生了。我们这个时候把所缘境从自身的所缘境扩大到无量无边的众生，其实合理的推论，我自己生死以来深受妄想执着的这种误导，其实一切众生也好不到哪去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心量开始扩大，开始把所缘境观察无量无边的有情。这个时候我们做三种观察，第一个，常被四报流所冲，难止业神紧密性。其实每一个众生都被生老病死的四种报流所冲击，因为他很难解开生命的这个业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背负了太多的生死业力，这是第一个啊，因为你造了太多杀盗淫妄的生死业。第二个，投入我执铁网孔无明大暗所蒙蔽。那么除了业力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我执产生的颠倒妄想，因为有自我意识就会产生追求嘛，那么就落入这种不断的攀岩不断追求的一种铁丝网啊，那么被这心中的这个自我的无明暗所蒙蔽了啊。这个人生啊，如果你只有业力没有妄想，这个问题不大。如果你也是有妄想没有外在的业力的牵动，问题也不大。人生为什么无解？因为你外在有业力的牵动，你自己又打妄想，当妄想跟业力结合的时候，人生就无解了，无解了。你看你在心中，你在房间里面打妄想，但是没有环境刺激你，这个妄想打完也就算了，只有妄想没有业力啊。有妄想有外境刺激你，你心中不动，问题也不大。但最可怕是什么呢？当外有业力内有妄想结合的时候，你就跑不掉了。一切有情都是这样，外有业力的绳子，内有我执的铁丝网，所以造成第三个后果，无边有海深又深，常被三苦所迫害。所以生死轮回为什么会不断的辗转相续呢？因为外有业力的牵动，外有业力的刺激，内有妄想的攀岩，所以造成三界的生死大海啊，一次一次的生又生，生又生，就经常被这个苦苦坏苦习苦所迫害了。所以已成如此诸母等情状施以发大心，内有颠倒妄想，外有生死业力，两个人牵扯不清啊，的如此的恶性循环啊，这种过去生的母亲啊，这种有情众生啊，我们升起一种悲悯之心，想要救拔他们的心情就升起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前面我们所关心的是自身的解脱，这个地方开始关心一切众生的解脱啊。那么这是说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啊，就说我们的因地啊。诸位，佛教讲缘起啊，你因地是怎么栽培的，它最后会创造不同的水果出来。你因地是种的是葡萄，它最后一定生出葡萄的水果。你因地种下是一个苹果的种子，它一定会生起苹果的水果出来。诸位，我很诚恳的希望念佛人，你最好把每一句佛号当中啊，把众生放进来，你最好是这样做，你才不会后悔。我觉得有些人念佛了，他心中只考虑自己，当然他也发起了出离心，他也升起往生的心，但是如果你只考虑自己，这个佛号带你到净土以后，这个佛号就消失掉，就没了，因为你因地栽培的时候只是为了自身的往生嘛。 所以你因地是这样栽培的，这个符号这个车乘带你到净土以后，这个能量就完全消失了。但是你有没有想想看，有些人的符号他带他到净土，他继续往前走，这个符号一直陪伴到成佛为止。因为他念佛的时候把成佛跟度众生放在这句符号里面，他的因地栽培比我们更圆满。所以这个符号当他创造到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永远不消失掉，一直加持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不断的加持他，直到他成佛为止。你看有些人到了净土，有些人你看他成就圣道以后，他度化众生，他跟众生不结缘，众生根本不搭理他。因为你因地的时候，你在修法门的时候，你没有把众生放进来，是吧？所以你同样念一句符号，其实你可以念得更好。佛在世的时候，佛陀有个堂弟啊，叫提婆达多，他想要做新佛，他认为佛陀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必须把佛害死。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大象灌醉了，让他失去理性了，然后这个一群醉象啊，再用这个鞭子去打这个醉象的这个屁股啊，让这个醉象往佛陀带着诸弟子在托钵的时候啊，他就往佛陀的身团冲过去。那么这个时候事情紧急啊，一堆大象，这个醉象冲过来啊，这是阿罗汉们啊，当然大阿罗汉不可思议啊，他一入定了，禅定力就飞到空中去了。但是走在前面的佛陀啊，他是什么态度啊？他入慈心三昧。他入慈心三昧的时候，他手伸出来啊，以慈悲心啊来安抚这个大象。这个时候慈心三昧啊，佛陀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出现五个狮子的头。这个大象再怎么醉啊，看到狮子都醒过来了。就醒过来以后呢，就扑倒在地上。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你看佛陀的功德啊，跟阿罗汉的功德的确不一样。阿罗汉他的功德只能够自受用，他顶多只能够让自己保护自己不受伤。佛陀可以调伏外境。诸位，我们在诵华严经的时候，你看看这经典怎么赞叹佛陀，赞佛我甚深功德海。只有佛陀的功德有资格叫大海，因为深广无碍。在《法华经》上说了一件事，说啊，为什么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在因地的时候努力的修学，释迦牟尼佛跟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经常做师兄弟，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啊，都是经常是佛陀是大哥，舍利弗是老二，目犍连尊者是老三，他们生生世世经常同样生长在一个家族。那么释迦牟尼佛是大哥、二哥、三弟，他们同时修学，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这两个变成阿罗汉呢？因为他们发的心不同呗。所以你所发的愿，你要很小心，因为你因地所发的愿，最后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同样创造一句佛号，其实这个佛号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叫缘起吧。你反正是念一句佛号，其实你可以念得更好。所以我经常劝所有净土宗的修学者，你反正念一句佛号嘛。如果你是为了成佛来念这句佛号，这个佛号就一直陪伴你到成佛为止。但是你只是为了往生来念这句佛号，这个佛号就陪你到往生净土，这个佛号就消失掉了吧。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发菩提心，因为你能够让你所念的每一句佛号的功德变得更加圆满。当然很多净土宗的人不敢发菩提心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说我没有时间去度化众生。其实 你今生可以不做很多事情没关系的，它这是一种心态的准备而已了。这种善根力某种程度还是一种思维观察啊，并没有人说要我们付出行动，甚至于别人在做，我们只要随喜赞叹就够了啊。所以你发的菩提心呢，我们把每一句符号里面除了自身的解脱助自身的出离以外啊，如果你在念佛的当下把无量众生的悲悯的种子种下去，如果你把成佛的功德的号药的种子种在每一句符号里面，诸位，你这句符号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真的不可思议啊！以后他对你的帮助啊，那不是只有带你往生而已，他有无穷的能量在陪伴你。其实你只要稍微努力，你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符号，你是可以的。你必须把心量扩大，把无量的友情放到这句佛号，把诸佛的无上功德放到这个佛号，然后再把你自身的解脱也放在这个佛号，你这个佛号就是圆满的佛号。这个佛号会不断的，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会在你的生命不断的运转下去，直到你成佛为止。所以你要注意你的因地的栽培。好，好，那么发的菩提心呢，会让我们每一句佛号呢更加圆满啊，更加圆满啊。好，我们再看第三个空正见啊，前面是一种试验啊，对自身的出离，对一切众生的悲悯。我们来看看这个空性的智慧。那么空正见呢，分成三段：一缘由，二方便，三正量。我们先看看理由。为什么要修空正见呢？啊，请合掌。
悟一缘由，不具通达实际慧，虽修出离善菩提，不能断除有根故，应勤通达缘起法。
那么，如果一个念佛人他不能通达这种真实的空性的智慧，他虽然很努力的修无常观、苦地观，调伏自身的爱取。他也努力的观察一切众生啊，是在三界当中升起的一种悲悯，升起的菩提心，也算不错了。但是他不能够修空性智慧啊，他就不能断除有根，对有相的执取。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他应该通达大乘的缘起法。有相的执取啊，简单的说，你如果不修空性智慧呢，你就很难断除对三界的攀缘。攀缘心呢，简单的说就是有所得啊，所以你的心呢就很容易被外境啊稍微牵动一下，你的心就动，你的心就很难安住了，你的心就很难安住了，就是说你的心呢就经常随外境的牵动啊而不断的波动啊，那么你这个时候你的出离心跟菩提心呢、啊、就很容易被破坏，就变得很脆弱，很脆弱啊。我们看第二段方便啊，请合掌。
悟二方便，见识出世一切法，从因生果皆不虚，所执之境本无者，比入佛陀所喜道。
那么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出离心跟菩提心呢，这两个心应该是建立在什么心态呢？一定要建立在一种空性的真如本性，这个出离心菩提心才能够坚固。如果你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呢，建立一种有所得的攀缘心呢、啊，是不坚固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安住在无所得的真实的心呢？我们往下看，首先我们看缘起，再看性空啊。首先我们要先通达缘起，见到世间法，世间的快乐痛苦，出世间的解脱，这一切差别的相状啊，是怎么来呢？从因生果皆不虚啊，人生的因缘都是缘起的，由因到缘到果到报啊。那么在因缘果报呢，从因缘果报的当中呢，我们可以觉悟到一个道理啊， 我们所执着的这个镜像啊，是本来就不存在的，这样子就进入的佛陀所赞叹的空性的智慧了。这空性智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空性智慧不升起来，你就很难成功的保护前面的出离心、菩提心的、啊、不受外境的干扰啊。这个空性智慧啊，有两种修法。小乘呢是从无常切入，小乘观察这个一切的境啊是无常变化的，所以无常故苦啊，因为表示人生充满的不稳定。那么苦即无我，为什么痛苦就是无我呢？表示你没有办法主导，如果你可以主导，谁会让自己痛苦呢？所以我们对生命没有主导性，我们来这个人生啊，只是来还债而已，你没办法决定人生的因缘的啊。所以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所以无我所以空。所以小乘的空性是从无常切入啊，这叫灭色起空。所以小乘的空性得到的结论是，我必须要放弃一切的缘起，灭色就是放弃所有的缘起法，才有所谓空性可得。所以它的空是对立的，就是要么有缘起，要么空，你选一个。大乘的空性不是这个意思，大乘的空性是不妨碍缘起法。那么大乘的空性的关键在缘起性空，你要知道这个缘起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大乘的空性呢、啊，是观察你的生命的因缘的、啊。在楞严经上说啊，先找到你生命的根源，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你为什么有生命呢？你说，哎，我从前身而来，其实不对，不是的，不是的啊！你前身不是长这个样子的，你前身的外表不一样了，你前身的思考模式、他的感受、妄想、执着也不一样。如果你前身是一只蚂蚁，他追求的是糖果，你今生看到糖果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所以你今生的思考模式跟前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继承前身的生命。我们只是继承前身的业力而已，所以你不应该说你从前身而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我不从前身而来，那我是怎么来呢？楞严经上说，你从空性而来，人生是无中生有啊。人生是怎么回事呢？这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为你过去生在某一生造了某一个业力呗，这个业力成熟了，它突然就啪出来了，突然间无中生有。所以合理的推论，因缘别离，希望明灭，你最后也是回到空性而去。所以人生的结果，每一个人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没有结果。不管你今生活得快乐也好，痛苦也好，每一个人都没有结果，没有一个人有结果的。因为你业力释放完了，你今生的生命就消失了。你说，哎，我五十年后我要找我的这个色身，我找我这个四境界的色身，四境界的思考模式跑哪里去呢？没了，密室了不可得了，因为他业力已经释放完了。所以从楞严经的角度，每一个生命的受身都是一个新的个体，它跟前生的生命没有直接关系，他只是继承前身的业力而已。比方说做梦，佛陀最喜欢用做梦来比喻人生。你看你第一个做梦的梦是转轮圣王七宝千尺，对不对？但你在梦境的时候，你感觉也跟真的一样，因为他还业力，你有好的业力在释放。但是你把福报想尽以后，你第一个梦做完以后，你第二个梦变成蚂蚁了，因为你吃粮力花完了，福报花完了呗。那你这个蚂蚁你就问说，那我第一个梦跑哪里去呢？我第一个梦做转轮圣王，还有很多珍宝呢？没了，你不可能把第一个梦的珍宝带到第二个梦去，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因为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这个因缘结束了。转轮圣王的梦跟小蚂蚁的梦不能相通的，不可以。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这个说什么事情呢？说到空性的道理了。你懂得缘起，你就知道空性。所以人生是没头没尾啊，这个很重要。人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它只有过程的因缘啊，一个假象。当它业力还在的时候，这个假象在你的生命当中晃过来晃过去，晃过来晃过去，但是你不可能得到什么东西的。你要能够达到空性呢，先知道无所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为什么攀缘？我们为什么去追求去执着？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好像得到什么东西才好，这个人生才不会空过。其实你错了，你错了，你永远得不到东西啊，你得不到东西了。一个人一定要做到无所得，他才可以做到无所求。因为你这个梦结果结束以后，你下一个梦启动跟第一个梦是没有任何的牵连的。你，我再讲一次哈，你不可以把第一个梦的东西带到第二个梦去，不可以的。第一个梦的东西只可以在第一个梦的时候受用，这个叫做缘起法，叫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泯灭。所以我们结论，人生是不可能得到任何东西的，它只是一个过程。在过程当中你有一种感受，有受用，但是你不能够得到一种东西把它带到来生去，不可以。那么这样讲呢，我们就知道，哦，人生只是个过程，所以你就开始慢慢把心放下来。人生只是个历练，透过这个因缘让你忏悔业障积极治疗，所以你的攀缘心就慢慢淡薄了。因为你不管怎么攀缘，你是自己根本浪费时间，因为你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没有结果。你最好早点把这个道理弄清楚。所以这个大圣的空性智慧啊，它不必改变外境，你只要把这个外境把它知道，哦，它是延生延灭的假象就够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不迷不取不动，你不容易攀缘，不容易攀缘的时候，你所建立的出离心菩提心的善根呢，就特别坚固了，因为没有任何的外境可以干扰你了。所以大乘的空性叫做缘起而性空，这个缘起这两个字在佛法太重要了。每一件事情都是因缘所生的，不是你说的算。所以缘起这两个字，智德大师给他三种解释。第一个，它没有真实性，因为你不能真实拥有它，你只能够暂时的去受用，它没有真实性。第二个，它没有不变性，它变来变去的，它今天跟明天不一样，明天跟后天也不一样。第三个，它没有独立性，它是众多的因缘，不是你说了算，所以你没办法主导它，你不可以拥有它，你也不能够真实的去掌控它，你更不可以去主导它，这叫缘起。所以这个大乘的空性呢，就是在这个宗大师这句话开始很重要，所执之境本无者，是本来就没有，你必须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人生，这个就是一种熄灭攀缘心最好的方法。好，我们看第三个正量。
物三正量，一旦同时不轮番，已见缘起不虚妄，若正灭尽诸净执，尔时观察见圆满，又由现象除有边，即由性空除无边，了知性空现因果，不为边执见所夺。
好，那么前面的方法就是从缘起而观察到空性，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来看看它最后的结果 一旦同时不轮番，我们同时看到因缘的假象，但是我们又知道一切法是本来就没有的，这两个呢是同时可以去同时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真的看到大乘的缘起性空而不虚妄了，就叫正见啊。那么你正见不断的栽培历练，总有一天若正灭尽诸尽执，你能够证入的这种灭尽，把心中的这种攀缘心慢慢给消灭掉啊，对这个有相的执取慢慢消灭掉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平静下来了啊，不迷不取不动，这个时候见圆满，达到正念啊。又有现象除有边，即有性空除无边，在因缘假象现前的时候不落入有相的执取，在空性现前的时候也不会落入对空性的执取，了知空性而现因果，因果也不离开空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不为空有二边所夺取了这个空性智慧它不是一种愿力前面的出离心跟菩提心是一种希望跟愿力，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空性智慧我们每一个人你有两种选择，你只有两种选择，看你是要站在有的角度来面对空，你还是要站在空的角度来面对有，两种选择。反正凡夫娑婆世界就是不是有就是空嘛，两个一眼而已嘛。如果你把人生看作是真实的，什么都是真的，真的有某些人，真的有些事情，虽然你发的出离心也发的菩提心，那么你不认为人生是缘起是真实有，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站在有的角度来面对空，因为它总有一天会死掉，所以你死亡到来的时候从有到空你的人生就很痛苦了。当空出现的时候，当你要回到空性的时候，因为你从空性而来，你最后也是回到空性而去嘛。所以你当你要临终的时候，你要离开你今生所有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无常的大火在烧你的人生因缘，要把因缘烧掉的时候，你的心就非常不甘愿了，因为你站错角度了，你不应该站在有的角度来面对空，你把人生弄得很被动了。如果你换个角度，其实你可以重新思考一下，你可以站在空的角度来面对有，你可以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因缘我们可以站在本来没有烦恼的角度来对治烦恼，我们可以站在本来没有罪业的角度来忏悔业障，我们更可以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来了生死。比方说有些人特别疼爱自己的儿子，然而这是攀缘心嘛，那怎么办呢？怎么断这个攀缘呢？你可以思考这个儿子是怎么有的，他不是真实有，他是缘起，因为你过去生跟他结的某种因缘，这个业力成熟了，所以他变成你的儿子了。所以说既然是缘起，表示什么？表示你本来没有这个儿子，你本来是没有的。我们的心性本来是清净，本来离一切相的嘛，所以本来就没有，我们推论最后也没有嘛，因为人生没有开始一定没有结果嘛，所以它只是个过程嘛。所以你大可以站在本来没有这个儿，本来就没有这个儿子的角度来照顾这个儿子，你只是尽责任嘛，但是你不攀缘嘛。大善的空性并没有否定缘起，就是你该干啥你还干啥，但是呢你不能去攀缘这个东西，因为你攀缘它就会产生执着，你好不容易的出离心把过去的问题处理掉了，你的攀缘心不断，你要创造一个新的执取了，你永远就没完没了。你好不容易把东西擦干净了，把心中的影像擦干净了， 你这个没有空性智慧啊，你后面又不断创造新的影像的执取。佛陀在经典讲一个观观说啊，说有一个动物园，这动物园有个袋鼠啊，这澳洲的袋鼠还会跳来跳去的啊。那么这动物园这个管理员呢、啊，把这个袋鼠喂饱以后呢，就出去了。哎，第二天早上看，哎，这个袋鼠跳到外面去了。这管理员赶紧把袋鼠又抓回来，他的这个闸门里面关着啊，然后又把这个旁边的这个墙壁啊，从一公尺加到两公尺高。然后两公尺高的时候，他明天早上又看他跑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管理员又把这个围墙啊，又加到三公尺高。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旁边的长颈鹿就很奇怪了，长颈鹿就问他说：“你怎么那么会跳啊？但是三公尺你还跳了出去，你到底是要几公尺你才跳不出去啊？”袋鼠说：“啊，说不是我很会跳、啊，这个管理员每天出去的时候都忘了锁门的、啊，忘了锁门，我从门走出去的，我不是跳出去的。”佛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用出离心在调伏我们的爱取，但是你的攀缘心不断的创造新的影像，你永远就没完没了，因为你的门不关起来，你永远会有很多问题的。所以空性的智慧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要不可能得到一个真正的东西，你去追求东西，你自己多事了。因为你最后你不管想要得到什么，诸位，你的结果只有一个，你要永远知道，你永远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没有结果。你最好早点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早点放下对你有利，因为你站在空的角度来面对人生，你是很自在的，你本来就没有，所以人生只是个过程的历练。但是你可以扮演好你的角色，但是你没有必要攀缘，因为你不可能得到什么东西的。所以我们通过前面的出离心、菩提心，好不容易把过去留下的问题处理完了，你后续的问题就不要再去沾惹了。你本来无一物，你根本就不必要去惹这个尘埃的，你可以不必去惹的，你不必多事的。所以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人生，这是最好的选择。你临终的时候不容易去颠倒，因为他因缘结束的时候，他这个龙卷风在吹过来的时候，把你今生因缘破坏的时候，你不会心痛，因为你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当因缘要破坏的时候，你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了。这个就是站在空的角度来面对有，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你的人生，这个是最好的人生观。啊，好，我们再看最后的总结。那么前面的这三种善根呢，啊，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看这个三种善根所表现的功德。那么这地方有两段，第一个圣道门，第二个净土门。如果这种三种善根在圣道门的角度是怎么说的？好，请合掌。
丁一，圣道门，如此三主道二要，汝能如实通达时，当依净处起精进，为就近事速修持。
那么如果你是走圣道门的，我们透过出离心调伏爱取，产生一种调伏力，透过菩提心产生一种引导力，把我们的修行引导到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两种引导。透过空正见产生安住，在大乘的空性如实安住，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人生。那么这种三种力量的摄持啊，你都能够通达外，这安住力、调伏力、引导力都通达的时候啊，你就有资格了哈，找一个极静的地方开始找你休息的方法， 你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拜忏也好，你就可以去精进修学你的法门了。那么为了承办这个圆满的功德啊，去修持的，因为你三种善根记住了，你有资格谈修行了，因为你的心态准备好啊。这个是圣道门的功德。我们看看净土门是怎么说的，请合掌。
丁二净土门，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念佛心，全体即法界。
那么第一个呢，先谈谈缘起。在整个十法界的圆融体当中呢，是从我们一念心发动出来的。你用什么心态来修法门，就注定了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你必须用念佛的心，你才可能去感应弥陀的法界。如果你不是一种顺从本愿的心，你不可能跟弥陀感应道交的，如果只有佛号而已。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说什么事情呢、啊？这一段话在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是很强调的，叫四心作佛，你才可能四心是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创造一句佛号，但是这句佛号到底要带你到哪里去，答案是不一定，因为你的心态很重要。你看很多人念佛，你看他是怎么念的，他肚子痛他念佛，念念把肚子痛念好了他不念了，他这个儿子要考试他没把握、哦、他也念佛，那个考上了他不念。所以你这个四心做娑婆，四心是娑婆，你所有的佛号通通在娑婆世界打转，你就从来没有创造一句佛号到净土的，你更不可能有一句佛号 到成就佛道的。你一百句佛号有九十句都在娑婆世界打转，四心是娑婆，四心是娑婆，你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这个佛号跑到娑婆世界去了。因为你栽培他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心态呗。诸位你要想想看哈，你平常念的佛有几句佛号是真的是到净土去的，是导归净土的，而不是在娑婆世界活动的。你的心态会决定你最后的结果，因为它是一个因地。诸位我们这样想哈，当我们念佛的时候有两种力量，对不对？一个是能念的心，一个是所念的佛，所以你的生命有两种力量，一个心力一个佛力，对不对？你们猜猜看，是佛在引导我们的心，还是我们心在引导佛号？是心力带动佛力，还是佛力在带动心力？对了，所以你们有正知正见，对了，这才合乎缘起嘛。佛可以决定你的心，但这个是他生的，这外道思想。如果佛力可以引导我们的心力，你怎么解释有些人念佛往生，有些人念佛不往生呢？如果佛陀可以主导的话，佛陀的心是平等的，他有决定权，那每一个人临终念佛都应该全部都往生嘛？其实跟事实不符，有些人念佛往生了，有些人念佛没有往生了，那表示你的心态准备不够嘛。佛陀是一种被动的配合，你的心是主动，佛是被动，诸位你要知道，这才合乎缘起嘛。同样一句佛号跑到一百个人的心中，最后一百个结果，这个才叫因缘所生法嘛。如果佛陀说了算，那你这不是缘起法了，这是他生的思想，佛陀主宰你的生命，这不可能的事情。佛陀有广大的功德，但是佛陀不可能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去改变你的思想，不可能的。你改变了，佛陀给你更好的东西，是你要先改变，佛号才会改变。你要往火坑跳，佛陀是救不了你的，你最好早点知道。你要起颠倒，佛陀救不了你的。但是佛号永远是功德，只是他到底会给你什么东西？佛号给你一个糖果吃， 或者是给你一个蛋糕，或者是给你一个魔力宝珠，就看你的心态准备。你准备的越好，佛就给你更好的东西。所以你心态的准备就扮演重要的角色了。作为佛陀，他是公平的，他把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准备好了，但是你准备好没有，关键在这儿，就四心做佛，你才可能四心是佛。你的心态有不同的准备，佛陀就给你不同的东西。如果你只是你要的是娑婆世界的东西，你四心做娑婆，佛陀也只能够四心是娑婆，给你娑婆世界的东西。因为你做的是你的心理的素质，你的心理的水平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善根呢？就是我们必须做好往生的准备，做好成佛的准备。佛教的修学都是由内因缘带动外因缘的，没有一个东西是外面是引导你的，这个是外道啊。佛教跟外道最大的差别，外道是外因缘带动你内因缘啊，外道是说你持这个咒所以你会变好，佛教不讲这个观念。佛教是说你心态准备好的持这个咒所以你才可以变好，是四心做佛才可能四心是佛，是内因缘去带动外因缘的。佛教的修学是由内而外的，我们净土宗我们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我们所持的佛号已经准备好，其实佛陀早就把圆满的功德准备好了，我们只要顺从，没有人要你去断烦恼，但是你起码你把这心的磁场频率调整跟诸佛一样就好了。他可没叫你断烦恼，他叫你调伏爱取，发起成佛的愿力啊，安住空性，不要动攀缘心，就说起码你跟佛陀是走在同一个跑道上，虽然我们离佛陀很距离很遥远，但是咱们是同一个高速公路啊。你不可以说你走在娑婆世界的跑道，佛陀是佛陀的跑道，然后你要佛陀把你带到极乐世界去，这不可能啊。佛陀不能改变你的跑道，他只能够就着你的跑道给你你要的东西。所以顺从就是你必须把你的内心调整跟诸佛是同一个跑道，就好了，顺从他就好了，其他佛陀就有办法了。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你只要把心里的素质跟佛陀的那个的磁场是一致的，虽然你烦恼没有断，虽然你生死业力没有了，但是剩下就是佛陀的工作了。因为你们已经感应道交了，你们是站在同一个跑道了。所以我们基础篇呢，就是我们希望在我们内心当中成就三种善根。我们本来是跑到娑婆世界的跑道，你应该是该换跑道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走在一个成佛的跑道，这个时候你所念起的佛号啊，叫做四心做佛，四心是佛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调伏我们心中的妄想啊，让我们的磁场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个磁场的，叫顺从本愿。好，今天先到这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